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报道医药补贴被克扣，武汉爆发大规模抗议。
本来这个分配到每一个人账户上的基金，你把它给克扣了，个人的钱就少了。
保险的原则是我们应该大家统筹。
连线对话，违反市场规律营运亮红灯，中国社区食堂可持续存疑。
这个东西也符合习近平他所谓的共同富裕的基调，可是他在很多政策上面反而是抑制所谓的市场发挥更大的潜力。
台湾新媒体台湾 Plus 致力于填补报道空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关注与中国间谍气球相关的消息。最近几天，有多支高空飞行体被美国空军击落。另外，北京近日展开反击，美国国安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断然否认了北京有关美国高空气球飞越中国领空的指责。而中国一位研发高空气球的领军人物受到美国的注意。下面请宇宙介绍有关详情。宇宙。
好的，洛阳。关于星期天发现的那个物体呢，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北美空防司令部星期天上午发现了这个飞行物体。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跟路透社说了，军方击落了这个物体，但是拒绝透露它是否跟本月早些时候被击落的大型白色中国气球相似。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说，这个物体呢是八角形的结构，没有迹象表明星期天被击落的这个物体构成动能军事威胁。而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方气球非法进入别国领空也司空见惯。他还说，仅仅去年以来，美方高空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有十多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但是呢，汪文斌并没有具体的表明所称的侵入中方领空的美方气球是否为军用或者以侦察为目的。就在高空气球不断发酵的同时，中国一个研发被称为无人飞艇的高空气球的领军人物也因此受到了美国的注意。而且呢，他参与的三家中国公司也受到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美国的纽约时报说，早在2019年，中国顶尖的航空学家、东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院院长武哲便骄傲地宣布，他领导的团队发送的一艘无人艇在20000多米的临近空间做环球飞行，包括飞越北美。这个宣布当时没有引发外界的注意。而中国气球上个星期在美国上空飘过的景象，可以说在美国政界呢是引起了愤怒，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的挑战成为了焦点。白宫上个星期表示，将考虑采取更加广泛的措施来揭露和应对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盟友的更大规模的监视活动。而气球事件呢，不仅让美国高度警惕，连英国都开始瞪大了眼睛。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星期天2月12号晚间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的时候说，这是全球威胁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另外一个迹象。而英国首相苏纳克呢，也面临着人们迫使他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巨大压力。而前首相特拉斯将于这个星期五发表他辞职以来的第一次的公开演讲，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将是他演讲的一个主题。英国运输大臣理查德·霍尔登星期一还说，英国应该强势与中国打交道。鲁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与中国间谍气球相关的消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为您带来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对白宫国安发言人约翰·科比的专访内容， 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继续关注跟中国间谍气球相关的信息。中国间谍气球事件让美中关系雪上加霜。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约翰·科比2月10号在接受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专访的时候强调，这的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视设备。以下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与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约翰·科比的访谈主要内容。
我们先来谈谈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中国仍然否认气球是作为情报搜集之用，并责怪美国将其击落，还拒绝接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电话。你如何解读中国对此事的处理？
对于中国的否认，我们并不感到特别惊讶。我们有时间搜集相关信息，调查此设备。我们对我们一直在说的话很有信心，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个监视气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此种能力外包出去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们知道他们已经飞过40到50个国家，此刻我们正在与那些国家接触。现在我们要回收在南北卡罗来纳州海底的残骸碎片，我们将了解更多。毫无疑问，我们认为这就是中国试图利用特定监视气球要做的事。
你提到美国已经与40个国家分享信息，美国是否建议这些国家击落出现在他们领空的气球，并且分享他们所搜集的信息？
毫无疑问，这是对我们主权领空的严重侵犯。拜登总统采取了行动，保护我们敏感的军事基地，也保护了当地的美国人民。
所以你不会建议其他国家击落气球？
我们正在花时间与精力将我们所做的取证工作通知那些国家，以及我们所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特定间谍气球计划内容，这些就是谈话的焦点。关于他们是否应该击落气球，其他国家会自己做出主权决定，尤其是当故意侵犯而非意外的侵犯他们的主权领空时，但那是他们自己要做的决定。
拜登政府是否相信这些气球项目是在习近平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出的？而美国要采取什么行动？
我想我们让中国人自己谈论他们的决策过程。我们相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视设备，这与我们所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承包出去的监视气球项目相同。
在国情咨文当中，拜登总统脱稿说，有没有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想和习近平换位置？讲出一个就好。总统为何这样说？这样说的用意又是什么？
其实总统讲过很多次了，他的观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个十英尺高的巨人，那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但有经济困难，还有国内问题。他们对于 COVID-19 仍然没有完全的透明，并还受困于疫情后遗症的阵痛当中。我认为总统的意思是，在我们这场战略竞争中，美国独树一帜，有望取得成功。
在气球事件之后，当然我们看到美国与中国原本就已经很脆弱的关系受到冲击，两国之间还剩下多少善意？尤其在拜登总统与习主席于巴厘岛的峰会之后，你有多少信心可以重建关系？
总统在国情咨文当中提到，我们不寻求与中国冲突，我们确实希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尤其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当事态很紧张时，你会希望那些沟通渠道是开放的。我们仍然这样希望，但我们也寻求一种战略竞争，一种总统认为美国有能力脱颖而出的竞争。能够负责任的管理竞争意味着能够重启某些对话，无论是习主席关闭的军事交流渠道，或关于气候变化议题的沟通渠道，我们都希望看到重启。现在不是布林肯国务卿访问北京的恰当时机， 因为中国决定动用那些监视气球，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愿意与北京就两国关系的下一步进行讨论。我想全世界，而你也听到拜登总统在巴厘岛说过，全世界都期待美中两国以负责任、坦率、以谨慎的方式来处理此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就是拜登总统现在的立场，也是他想达成的。但这种对我们领空的严重侵犯于事无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黄耀毅。接下来是一组国际新闻简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是一组国际新闻简讯。我们首先关注土叙边界地震的情况。土叙交界处发生的强震已经过去一个星期，现在震区民众最担心的是什么？宇宙，
是的，陆阳，那些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区发生的地震中幸存下来的成千上万人，对下一步生活的安排是非常的忧虑。很多的幸存者呢已经被从灾区转移出去，但是还有不少的人，他们还守在断壁颓垣之下，希望继续等待被埋在瓦砾堆中的亲人获救。美联社说，救援人员在地震发生174个小时之后，又从瓦砾堆中成功地救出了一名幸存的女子。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幸存者被救出的消息越来越稀少。
美国政府近日警告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俄罗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2月12号发布了不要前往俄罗斯旅行的警告，并且要求居住在或者在俄罗斯旅行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这个原因之一呢，当然就是俄乌战争，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他们可能遭受俄罗斯执法机构的任意拘捕或者骚扰，有这样的风险。旅行警告表示，美国大使馆在俄罗斯帮助美国公民的能力是有限的，加上呢还有恐怖主义行为的可能，所以美国公民应当提高警觉。陆阳，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说，菲律宾没有理由不跟日本达成部队互换协议，但是他必须谨慎行事，以免被人认为具有挑衅性。宇宙，这又是怎么回事？
是的，小马克思星期天2月12号结束5天的对日本的访问，不过返回菲律宾之前，他对媒体说，如果能帮助菲律宾保护我们的渔民，保护我们的海上领土和领海，我不觉得达成这样的协议有什么不可以。菲律宾军方星期一指责中国海警船在2月6号使用军用级的激光照射前往阿运近郊运送补给的菲律宾船只，导致船员短暂失明。陆阳，
以色列已经追溯授权，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建立多个犹太人定居点。宇宙，这次追溯授权的具体有几个定居点？相关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是的，这个授权呢是刚刚重新当选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府的第一批举措之一。以色列呢会在那里建立9个犹太人定居点，而且在定居点大规模的建造房屋呢也是授权的一部分。新批准的定居点可能会阻碍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因为犹太人定居点位于巴勒斯坦人希望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土地上。国际社会呢，多数认为这些定居点是非法的。最近呢，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发生的袭击造成了至少10名以色列人死亡。
美国军方星期天2月12号报告说，有多名青年党武装分子在索马里中部的一次新的空袭当中丧生。宇宙，
是的，陆阳，美国军方说12名青年党武装分子在索马里中部的一次新的空袭中丧生。美国非洲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集体自卫袭击是应索马里联邦政府的要求于2月10号进行的。索马里政府声称在星期五的行动中有117名武装分子被打死。美国非洲司令部表示，这次袭击发生在偏远地区，经评估没有平民伤亡。陆阳，
感谢宇宙。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中港台相关的新闻简讯，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请志远为您介绍一组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简讯。首先，我们关注三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拜登政府计划完全禁止对一些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志远，
消息人士表示，禁令预计将适用于与芯片生产相关的一些投资。消息人士还表示，即将出台的规定可能会效仿美国10月份对向中国出口美国人工智能 AI 芯片、芯片制造工具和超级计算机等技术施加的全面新限制。该计划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由白宫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公布。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任何限制或打压都不能阻止中国科技发展的步伐。
菲律宾海岸警备队星期一2月13号说，中国海岸警卫队本月早些时候使用军用级激光瞄准一名菲律宾船员。
志远，
是的，陆阳。事件的图像显示一缕绿光从中国船只上射出，其他国家也对中国做出同样的指责。当时菲律宾船员正在向距离菲律宾巴拉望省195公里的第二托马斯沙洲马尼拉称为阿云礁，北京称之为仁爱礁一艘船上的军事人员运送食品和物资。
欧洲宇航员确定不登上中国空间站，新太空竞赛下欧中合作难进行，由志远做简介。
好的，陆阳。欧洲空间局近日宣布不会将欧洲宇航员送上中国的天宫空间站。欧洲空间局表示，与中国空间站的合作在预算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开绿灯。欧洲将继续支持并致力于同国际空间站的合作。欧洲空间局的表态意味着欧洲与中国在太空合作领域的重要项目实际上被无限期搁置。
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负责人在近日发行的一份报纸采访中说，他担心中国正在扩大对柏林的间谍活动，并补充说，北京越来越关注政治间谍活动。志远，
是的，陆阳。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托马斯·哈尔登旺在接受德媒星期日《世界报》采访时说，中国正在发展范围广泛的间谍活动和影响力活动，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以应对未来几年这些活动的增加。他警告说，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可能会被用来施加政治影响。
在美中关系恶化之际，北京突然邀请美国宿敌伊朗的总统国事访问。志远，
是的，陆阳。伊朗总统莱西将在2月14号至1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将会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这是莱西就任后首次访问中国。在美中紧张关系近期因中国高空间谍气球侵入美国领空进一步恶化之际，习近平突然邀请美国的宿敌伊朗的领导人访问，以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尤其引人关注。
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的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休息一下，为您带来一篇报道，医药补贴被克扣，武汉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武汉爆发退休人员大规模维权，抗议医保权益缩水，请听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武汉市日前爆发退休人员大规模集会维权，抗议地方当局推行医保新规，大删他们的医保待遇。一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维权人士抱怨， 武汉当局这次的医改不仅没有增加参保职工的福利，还把原本个人享有的补贴纳入统筹基金给共享了。这位60岁来自武汉青山区的抗议者告诉美国之音，门诊起付线设在500元，恐怕造成医疗浪费，因为不想自掏腰包看病的人必然会多看几次以达到报销门槛。一名网民留言说，医疗市场化改革本身就是为了政府的经济效益，才不会管人民的死活。事实上，广州等城市早在1月就开始删减退休人员的医保待遇。自称为广州欧博的维权者说，他怀疑政府抗疫3年亏空了医保基金，才会开始删减医保补贴。现在70岁的广州欧博告诉美国之音，涉涉重大民生政策和保护的权益，当局应该召开听证会沟通，不该片面苛刻老百姓的钱。现居于美国纽约的前北京人权律师吴少平说，武汉等各地政府的医保新规违反既有的职工医保规章制度，损及参保人的权益，是一个不合法的行政滥权。吴少平告诉美国之音，
本来这是分配到每一个人账户上的基金，你把它给克扣了，或者是以所谓的统筹的名义放到统筹的资金池，那就意味着你个人的钱就少了。
吴少平说，中国现在有3种医保体系，其中公务员几乎享有免费医疗，农民的报销比例则最低，而职工医保由个人缴纳薪资的2%，单位缴纳8%来投保，以换取包括部分保费返还个人账户的保障。他说，这种多轨又不公平的医保体系当然需要改革，但是地方政府没有片面删减医保待遇的权限。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荣退教授肖庆伦也说，中国的职工医保不是社会福利的一环，是个人交保费换取一定的福利，当局应该有契约履约精神。不过他也说，中国的医保一开始就走错了路，设计出个人账户这种不公平的制度。肖庆伦告诉美国之音，
保险的原则是我们应该大家统筹，有的人身体好的，他也照样付一样的钱，这样子就把整个一个国家统一起来。
肖庆伦说，医保概念是要让人人医疗平等化，但是个人账户却恰恰彰显贫富差距，并且压缩到可造福更多病人的医疗统筹基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您听到的是报道，医药补贴被克扣，武汉爆发大规模抗议。接下来是连线对话，中国社区食堂的现状与前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几个月，中国各地兴起了不少所谓的社区食堂，有些这类社区食堂以国营食堂的招牌作为招揽手段。可是中国官方新华社旗下的期刊半月谈本月揭发，在北京、河北等地营运的社区食堂运营遇到困难。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了解相关情况。
高峰，根据半月谈的报道，社区食堂存在些什么问题呢？
志远，根据半月谈的分析啊，社区食堂的确为老年人用餐或是不喜欢做饭的一些族群呢是提供了方便，但是问题是呢，这类食堂的收费是过于低廉，利润有限，未必可以抵消房租等等的高昂成本，而且呢，顾客以老年人为主，因此呢，饭菜是标榜清淡啊，未必是符合每个人的口味。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的学者赖荣伟认为，社区食堂根本是违反了市场规律。
你看到它的完整的社区试点，不是只有食堂，还包括未来要做到理发店啊、美容店这些东西等等，当然会冲击到市场原本它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在多元化的发展，甚至它会让市场经济原本有的诱因系统会被扭曲，它会去营造说这样的一个社区照顾是对老百姓有用，然后二方面它又要开始跟你讲说它的财政不够钱，名义上是说会照顾老百姓，但是实际上他就会把这些失业的人，一些在家没有事情的，包括妇女在内等等的，他会把它集结起来做现在我们在看的这些亏本的事情，那这个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
那么中国当局去年年底宣布呢，要在全国各地设立社区食堂，并争取这类食堂2年内推广至全国，当时已经有人把社区食堂与人民公社时代的 公社食堂相提并论，专家如何解读中国当局推广社区食堂的目的呢？高峰。
学者赖荣伟认为呢，疫情再加上欧美的经济封锁呢，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是发展不是很顺利，不排除中国政府是希望以计划经济的模式实现内部的节约，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欲。而另一台湾学者淡江大学的曾伟峰则估计呢，有关的计划呢，旨在以国家的力量缓解社会问题。
现在他们可以想到这种方式，是因为他们共产主义就过去就有这样的经验，那个回应社会稳定或者是经济发展、物价问题等等这些东西，他用国家的力量去 push 这件事情，而且这些事情本来就有基础，这个东西也符合习近平他所谓的共同富裕的基调嘛。可是他在很多政策上面反而是抑制所谓的市场发挥更大的潜力。
那么提到社区食堂，使我想起同样具备特殊政治含义的供销社。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各地出现供销合作社全面复苏的迹象。问题是，供销社是否会出现类似社区食堂的困境呢？两者是否会走向烂尾呢？高峰。
志远，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呢，供销社是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物资供应的一个主要的渠道啊。台湾学者曾伟峰认为，即使社区食堂和供销社不能够蓬勃的发展，也不会被全面淘汰的。原因是呢，在刚刚脱贫的农村或是比较偏远的地区，社区食堂在那边有政府的补助，而当地的老百姓呢，也需要透过供销社进行采购的。可是呢，在沿海或是大城市，供销社可能就会慢慢的减少了。曾伟峰认为，社区食堂和供销社已经成为共产主义的一个代号，一个符号。那么除非中国出现改朝换代，否则很有可能会一直的存在下去。志远。
好的，谢谢高峰。
感谢志远和高峰的连线对话。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台湾推出新媒体，致力于填补报道空白的新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大约一年半以前，台湾推出了一个新媒体，致力于填补报道空白。现在这个媒体产生了不同反响的效果，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对于台湾的媒体界来说，影音流平台 Taiwan Plus 是一张新面孔，但是它迅速地成为台湾的代言人。
Our next destination is 江津 Fishing Harbor.
Taiwan Plus 2021年8月推出以来，现在已经吸引了超过50万社交媒体关注者和至少3600万在线视频观看次数。美国之音记者汤米·沃克报道说，这个媒体平台成立的时机正值中国将其影响力推向台湾的媒体环境之际。媒体监督组织无国界记者东亚分社社长艾伟昂说，有一个英语广播公司的存在对台湾的国际声音至关重要。他说 Taiwan Plus 实际上非常重要，因为世界需要用英语知道什么是台湾，台湾正在发生什么。
Over on my right here, you can see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研究组织自由之家2022年的一份报告概述了中国渗透台湾媒体环境的努力。这个报告发现，这些努力包括非法付费广告、虚假信息活动、误导性的内容和内容审查。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研究主任萨拉·库克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在我们调查的30个国家中，大多数是民主政体。我们发现台湾面临来自北京最强烈的媒体影响力，但也表现出最强大的反应和韧性。
好，那我们不理他们，我们就进去。OK,Let's go。
也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 Taiwan Plus 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在中国是被禁止的。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